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1回。落云宗的主峰之上，高达数千丈的一个洞府之内，盘膝打坐的一名银发老者，正面色灰白的吐纳气息，仿佛大病初愈的样子。就在数百里外灵光浮现的刹那间，银发老者的白色长眉一抖，双目蓦然惊愕的睁开，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几乎毫不犹豫的修了功法，马上化为了一道白光飞遁出了洞府。片刻之后，银发老者出现在了主峰的峰顶，站在一块高大的巨石之上，他凝重地瞅着寒力洞府所在的方向，有些发愣，脸上的神色是阴晴不定啊。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黄光从天外飞遁而来，看方向正是冲银发老者的洞府而来。不过一见银发老者已经站在了洞府外，黄光立刻到了老者身前，光华一脸之后，现出了一个面色青黄的中年人。
程师兄，你也感觉到了，没有弄错吧？有人在我们落云宗内凝结元婴。
中年人呐，一现出身形，立刻向老者惊讶地问道，仿佛还不敢相信的样子。
弄错，这怎么可能啊？你我二人都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形，的确是有人在我们宗内凝结元婴，而且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马上就可以成婴了。
银发老者头都没回，眼睛微眯着说道，
这可就古怪了，我们宗内的结丹后期的也只有冯师侄和那姓胡的奸细而已，但是冯师侄前两年还在冲刺最后的大圆满境界，这短时间之内连假婴境界都到不了，更别说什么结婴了。至于说那天煞宗的奸细，修为已经废了大半，连跌了数个境界，更不可能是他了。中年人喃喃地说道，但说出的话语一点自信心都没有啊。
哼，那些失职的修为你我还不清楚吗？这修士虽然说是在我们落云宗内结婴的，但不一定就是我们落云宗的人，说不定是哪个胆大包天之人偷偷潜入，或者说混进我们宗内的。毕竟啊，这云梦山灵气充沛，也的确是结婴的最佳地点呐。
银发老者短短的几句话，就已经将韩立的身份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
师兄，那现在怎么办呀？就这样看着对方顺利的结婴吗？
中年人眉头一皱，有些不甘心的说道。
不错，师弟这话算是说对了，我们什么都不做的静等即可，虽然说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熬过最后一步的心魔反噬，但是现在出手干预已经是毫无意义了。经受心魔的过程对结婴者来说似乎经历了数个月甚至好几年之久，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片刻的功夫。吕师弟难道忘了自己结婴的时候经历心魔的情景吗？
这银发老者呀，处变不惊。现在呢，他脸色虽然有些苍白，但是神态从容。
忘掉？怎么会呢？唉，那种情形我可实在不想再重新来一次啊。心魔反噬，几乎是你越害怕什么就越恐惧什么，越会在你的心里头幻化出什么事出来。要不是当初结婴的时候我服用了一枚定灵丹，肯定无法熬过那种心神淬炼的折磨呀。这中年人一听老者提及结婴时的心魔，不禁机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脸色可以说一下子是难看至极，大有闻言色变之意。这就对了，这个人没有熬过最后一关，没结成元婴，如何处理对方啊？自然由我二人说了算了，何必急于一时呢？但若对方真的侥幸踏入了元婴期境界，我们现在阻止也已经迟了，不必做得罪人的事，不如静观其变，静等结果再说了。再说这个人名节成英，对我们洛云宗来说不见得是坏事，说不定还能结交此人一番，甚至正式的把他拉进来呢。
那师兄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竟是一名散修？
我看呢，十有八九是这样的。若是有家族或者说是门派的修士，又怎么会冒险在我们云梦山进行结婴？否则就是再差也应该大批高阶修士护法才是吧。哎，你还记得吧，我二人结婴的时候宗内的郑重举动吗？啊
银发老者微微一笑，转脸冲中年人说道，
怎么不记得呀？在我结婴的那几个月之内，整个宗门都如临大敌的全宗封山呐、连镇派大阵都开启了。这样看来，此人还真有可能是一位没有门派的散修了。
中年人想起了当年的事情，嘴角不禁微笑地说道，
这个人若是散修成婴，我们自然必须是多加拉拢，不可轻易得罪呀。毕竟以散修身份结成元婴的修士，似乎虽然比我等成婴更加困难，但是一旦成婴却个个都神通不小，不可轻视呀。而且这些修士没有门派的拖累，相比我们这些宗门出身的修士顾忌更少，非常喜欢仇恨，那天恨老怪不就是我等都不愿意轻易招惹的人物吗？其中大半是因为这老怪物修为高深，远超同阶修士，但其肆无忌惮的行事手段也是许多天南大派深为忌惮之处啊。
中年人听到这里默然的点点头，似乎很赞成对方的说法。
哦，开始了。
老者眼中是金芒一闪，中年人一惊，急忙将神识向远处投去。这个时候寒力洞府的上空灵光浮现的越来越多，并渐渐的凝聚连成一片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之后，方圆百里内的天空就出现了一望无际的五色霞光，霞光里面风雨雷鸣之声大起，片片彩霞随着雷鸣声滚滚翻腾起来，随后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处飞快的汇聚。寒力洞府所在的小石山上空刺目耀眼，形成了一团直径里许的巨大光球，里面荧光流转，让人无法直视分毫。蓦然一声惊天动地的惊雷凭空响起，整座石山都猛然间晃动了一下， 随后一道青光柱从石山之中是喷射而出，正好射进了高空的光团之内。巨大光团四周马上是阴云密布，风雨雷电交加，光团在阴云中开始一点一点的收缩变形，同时五色灵光闪动，越发的是刺目耀眼。附近离得较近的一些修士已经赶到了小石山的附近，看着空中的惊人的天象，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没有多久，巨大光团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之中凝聚成了一团拳头大小的晶莹圆珠，上面蕴含的庞大的可怕的灵气让附近观看的修士个个脸色大变，更加的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砰的一声轻响，圆珠一亮一闪之间，化为一团直径丈许的五彩霞雾，往下飞快的遁去，转眼之间钻入了石山之中，不见了踪迹。同时啊，附近的风雨雷电等天象瞬间消失不见，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这一下子附近众修士是大眼瞪小眼，一个个不知道如何才好。就在这个时候，从山石之中传来一阵宛若龙吟之声，直升九天云霄，天地随之变色，一个高约百丈的人形光影浮现在了石山之上。这个光影闪烁四色灵光，手脚粗大惊人，因为面目灵光太盛，竟没有一个人能看清楚巨人的阵容分毫，只觉得此人影似乎威严至极，让人不敢仰视而望。更让这些修士惊骇的是，这个光影微一点头，两道森然的光柱往众人身上一扫而过，所过之处让人瞬间是屏住了呼吸。扑通扑通之声接连响起，一些修士全身一沉，如同泰山压顶一般半跪在地上，无法起身分毫。几名修为高深一些的修士虽然勉强地站稳住了身形，但是双膝微微的颤抖，额上轻轻跳动，一副勉强之极的样子。就在这些修士心惊胆颤暗暗叫苦不迭之际，巨大人影仿佛笑了一笑，身体啊蓦然化为了漫天的星光，溃散不见了。这一幕让所有人陷入了目瞪口呆之中。静室之中，韩立盘坐在地，双目紧闭，但在其头顶的天灵盖处正有一个高约寸许的迷你婴儿在发髻上攀爬戏耍。只见这个婴儿白白嫩嫩，青光照体，相貌容颜和韩立一般无二，只是脸上啊满是兴奋欢笑之色，和韩立平时的沉默寡言大相径庭啊。婴儿下面的韩立本体面色红润，神情安详，仿佛正在熟睡之中。过了一会儿，婴儿似乎玩耍的有些累了，打了一个哈欠，青光一闪，从天灵盖处一下子钻进了韩立的体内。韩立神色一动，眼皮微颤之后，终于睁开了双目，露出了一双温盈内敛的明眸，清澈异常啊。醒过来的韩立并没有马上起身，而是面带一丝古怪狂喜掺杂在一起的复杂神色。他忽然 伸起一只手掌，在眼皮子底下翻来覆去的瞅了好几遍，忽然又单手一抬，往自己的头顶上摸了一摸，脸上全是不可思议的神情啊。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杭林面孔上的兴奋表情才渐渐的隐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扫视了一下静室中的情形，伸了伸懒腰，终于站起身来，随后手指一弹，一道青光射到了石门之上，顿时啊，静室大门光华一闪，无声无息的升了起来。恭喜主人结成元婴。银月正守在静室外，一见韩立从里面出来，立刻恭敬的低首施礼，他称呼的口气是谨慎至极。主人，看来银月道友现在才真心认可我呀，不过这也很正常，你原来修为就不在我之下，我若是未能凝结成婴，你又怎么会真心服我呢？韩立摸了摸下巴，不在意的说道：
主人所言极是，现在主人结婴成功，自然踏足了这一界的最顶尖修仙者之列，寿元更是长达千余年之久。以主人如今才堪堪200岁的年龄，只要再有点机缘造化的话，我相信主人修到化神期境界，绝不是不可期望之事。
银月艳丽的面容之上满是肃然之色。现在谈论化神期对我来说是不是太遥远了呀？不知道多少元婴期修士都卡在了初期阶段，无法寸进分毫。你呀，也不要期望太高喽。
我可对主人颇有一些信心的。
银月一抿嘴儿，嫣然一笑，显得是格外的妖娆诱人呐。韩立听了，露出不以为然之色。赶来之人，这个时候可已经聚集了上千人之多呀。他们围着此山玉器漂浮半空之中，窃窃私语。以他们的见识和阅历，自然不知道刚才的天象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只能胡乱的猜测一下。不过即使这样，刚才发生之事已经让他们有了一丝难耐的兴奋之情。石山前韩立负责的药园，自然也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早就有人直接闯过禁制进去查看了一遍。可是里面呢，除了普通的药草之外，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没有。那木姓女子混杂在人群中，也赶到了这里。她目睹了附近发生的一切，脸上不禁露出了阴晴不定之色。此女隐隐约约觉得，这天照似乎和韩立有点什么关系似的。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数道颜色各异的光芒匆匆飞至这里，光华一脸之后，显出了5、6名神色凝重的结丹期修士出来。为首的呀，正是那位姓冯的结丹后期老者，脸色阴沉似水，在他旁边的则是红山老者、宋姓绝色女子及其他几名面孔有些陌生的修士。所有弟子听好喽，此山10里之内暂时被划为禁地，凡是滞留附近者，均被视作违反门规，严惩不贷。胡老者一见此地竟有如此多的低阶弟子，不禁双眉一挑，口气一寒的说道：
这些低阶的落云宗弟子，一听说本门师祖竟然下了这种命令，虽然个个满肚子疑惑，也只能一起遵命，纷纷玉气离去，此地顿时空旷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2回。